大家早安。
早。
今天我要读的是《使徒行传》15章22节到41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通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阿门。
谢谢阿玲姐妹。好，我们今天就记住在15章的开始的争端，能够到一个同心合一的这个地步。在这里，众长老、使徒都和传教位都已经确定了，这不再把这个隔离的重担，这交给外邦人。所以我现在首先再说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到的教会里面，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的事情，如果你看他们的是在犹太教徒、犹太人呐、他们觉得是亚伯拉罕传给他们的割礼，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那么哪些信了主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觉得割礼是需要的，律法是需要的。能看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的救恩，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说，这个割礼是在心里，在心里的犹太人才是真的犹太人，不是在表面。那么他说摩西的律法呢？他说律法是影儿，形体是基督，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所以他就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救恩，这个三个单独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去。他们呢，这个大会的结果呢，就是决定，这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在安提阿教会一带的外邦的地区。那么他用什么方法呢？他们是不单单用写信去的，因为你写信呢，有谁能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他们就选了两个有名望的。很高地位的，可能是长老的两个弟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希拉。这两个人 一同去，到了哪里之后就念这个奉信给所有那些信徒知道。在这里又留意看着28节，这说因为圣灵我和我们定义，就是把首先把圣灵居首位，信徒的就是跟着圣灵的旨意而行。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29节，尽在祭牛像的物，我血并乐死的牲畜和奸淫。刚才上昨天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三件事了，我想提一提的就是有个奸淫的事。这个是有 physical 的，这个是 physical 的奸淫，但是里面要提到 the spiritual 的奸淫。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看呢？什么叫做 spiritual 的奸淫？灵里的奸淫。如果你看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对别加摩教会曾经讲过，他说你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就是他巴兰就教导巴勒把那些摩押的女子来到引诱那些以色列人与他们行淫，能够叫他们献祭去拜那个摩押的神。这个就是 spiritual fornication 啊。那么当时在这个情况，在那个外邦人情况，有没有 spiritual fornication 呢？有。很多时候他们会虽然不能信牛主，但是他们可能还有与那些在拜牛神的庙堂里面进进去去和那些别人去相交。另外一点就是在罗马的时代，他们都觉得凯撒是神，人就认识凯撒要敬拜的。所以这一方面很多人都是需要警戒啊，因为你看你像哥尼流啊，他一见到彼得的时候他立即下拜，这个在基督来说是不应该的。彼得说我是人不是神，你不要这样做。这个就是对那个 spiritual fornication， 就只有神一位你才可以下拜，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下拜。所以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 spiritual fornication？ 有没有灵里的人淫乱？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行事的。我们再看到就是他们所以到35节了，所以结果这个决定定下来之后，保罗的巴拿巴仍在犹大和希拉要离开了，他们就依着这教训人传道。那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保罗这愿意再一去一次，再跟进以前第一次的传道。那么巴拿巴说好啊，我们这次带马可去。保罗说不、这个小子上一次离开我他靠不住，就两个人在心里纷争，结果呢就离开了，两个人离开了。那我们今天不是说谁对谁错，我们也知道后来马可他这个小伙子后来就长大了，就是也是写了马可福音，也是在晚年的时候保罗就写信的时候他说马可对我有益处。那么彼得也说我的儿子马可，这个马可就成长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巴拿巴的帮助，他巴拿巴就成为他的 mentor。 我们今天也需要找一个 mentor， 我们 年纪小的应该求神给你一个 mentor， 我们年纪大的也求神要不要一个负担去找一个年纪小的来牧养，来带领他。
好，这里看到有两场的纷争啊，一场是因为教义在教会当中关于如何得救的这个争论啊，那借着耶路撒冷的大会啊，最后有一个非常清楚啊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徒和长老们他们处理的方式啊，让教会得安慰啊，得建造啊，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教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契机啊，所以很感恩啊。第二场的纷争是同工之间的纷争啊， 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啊，因为马可的原因。那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啊，他们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啊，最后是怎么靠着基督的福音，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哈、啊，最后他们都有和好呀、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啊。
刚刚听到的一直在做笔记哈，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分享的完整哈，如果不行的话，请黄师母牧师再做个总结啊。因为牧师我觉得把这张大意什么都很点得很清楚啊。第一个争论在24节，这个教会的争议对人有恩赐哈，但是对教义的争论呢，教义的争论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在第二个争论上呢，36节争论呢，巴拿巴的他的重点是放在做工的工人身上，保罗的重点在38节是做工这件事情上。所以因为他们两个有这样子的争论，他们两个暂时了分开，但是到了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们又和好了。真的是很谢谢牧师这样子的理清啊这个脉络这些，所以这样就看得很清楚。所以那黄圣母是讲说在这个三个境事啊境界的事情，就是不能做的事情，借偶像啦，然后奸淫啦，还有这些牲畜的血。所以黄圣母特别点醒了，这个血是有生命的，是耶稣代赎的这个一个象征，所以就是有提醒我们在这三方面要特别的小心，要注意啊。苏姐妹也继续谈到了很好的看见啊，在32节，因为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所以苏姐妹觉得也是就是教会是有纷争，但是我们该怎么行，在这章里面他也有很大的感触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劝勉，互相劝勉，互相坚固，互相的扶持啊。所以彭飞姐妹也是这样讲的啊，就是感受到，真的是感受到牧师的解经哈、啊、让他真的很有看见，看到这我们大家都应该一个教会一个群体，这个教会的群体是一个团体的一个 teamwork 而不是个人的。所以在追求真理上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然后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啊。所以一个 teamwork 牧师一直强调 teamwork 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面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讲的一个平安平安啊。然后牧师也点到24节扰乱你们的心，跟29节愿你们平安啊。所以再加上我们小组就是讨上讨论啊，31节讲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32节苏姐妹特别提起来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传达福音是传达这样子平安的信息，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容神一人。那这个功课呢，我觉得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牧师身上我看得很就是看感受到，也看得出来牧师一直在往这方面这样子努力的做。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查经班长老长老们这个同工们也真的是这样子在鼓励哈，鼓励我们，劝勉我们，坚固我们。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好像我们往这条路上走，这是我觉得神给我们容神一人的这样的工作。那我们都在各个角色上都在努力的做，那我们大家同学也在努力的学，所以很感恩。
好，谢谢 Jennifer 啊，这个总结的很全面哈、啊，把大家的分享都汇总在一起，而且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啊，就是 教会如何面对纷争啊，这里讲到两种的纷争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意见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但是在社会上教会之外的纷争都是打得头破血流啊，都是争个你死我活啊，都是你输我赢啊，才可以结束。但是在教会里面你看到说纷争是一个危机，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啊，处理的好会带来教会的进一步的成长啊。第一场关于教会的教义的纷争啊，最后的结果很清楚啊，在十五章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啊，写了这封信，明确的讲明教义是什么，而且责备那些乱讲话的人啊，他们是蛊惑人的啊，他们是这个带来教会的搅扰的啊，批评他们。所以读了这封信之后呢，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的人就怎么样，因为信里面安慰的话就欢喜啊，所以教会得了坚固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那第二场的纷争是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在使徒行传你看不出来啊，他最后结果是怎样，但是你读后面的书信你就知道啊，虽然他们暂时分开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最后还是一起做工的工人。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结尾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行。那到了保罗去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啊，在第九章第六节，保罗有提到巴拿巴哈，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所以显然哈，到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巴拿巴和保罗又在一起啊，做工成为同工的伙伴啊，所以他没有因为一个看重工人，一个看重做工施工的果效而啊，这样就从此就不来往了，没有。慢慢的哈，他们暂时分开啊，慢慢的哈，神的工作显明出来啊，这个马可是可造之材啊，所以到了这个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写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已经接纳马可了啊。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啊，保罗是这样讲的啊：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所以马可也在成长啊，保罗也在改变啊他对马可的看法。那巴拿巴的工作啊，虽然是默默的，但是因着他的爱心耐心温柔的陪伴和栽培成了马可的 mentor， 让他有时间能够成长成熟，所以这件事情结局是好的，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处理纷争和社会上的不同。我们有主在我们当中，有圣灵的工作，有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活出福音的真理，福音里面就是有一个罪的饶恕，就是有一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信息在里面这是一个大的目标暂时有分歧，暂时分开没有问题但最终我们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靠着我们彼此的认罪饶恕，彼此重新的接纳最后要在主里面重新的和好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大家早，
杨老师早。
在旅行期间很思念各位，因为时差的关系，有些地方差五小时，有些地方差七小时。你们在查监视，我在外面旅游啊，拍谁哈，不好意思。刚刚我们在小组里面听弟兄有发言，然后那个春霞姐妹又有发言，听很有意思，她讲到她自己孙子的事情，老大很喜欢读书，老二不喜欢读书。不是喜欢，就是说没有像老大这么喜欢读书。后来他说最近不知道什么事情影响他，反而成绩非常好。那可能是我猜想啊，可能是看到哥哥这么喜欢读书，他也受了影响。那他结论就是说，我们做长辈的不要因为小孩子的 performance， 我们就偏心待他们。这次我去我那个 nephew 家在伦敦也有这种感觉，那个叫我什么叫我姑丈公啊，我现在这么老叫我姑丈公，那两个小女孩啊，那个小女孩真是可爱 cute， 他就很得大人的欢心。那老大他姐姐就比较一板一眼，就比较木讷一点，但是做父母的一样都爱。那刚刚我们读到同工的纷争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因为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有一点亲属关系，所以即使他一时间没有跟上来，在某个地方宣教时候离开他们了，他有义务要把他带回主面前，他有义务又有责任来影响他。那刚刚牧师跟同工都讲了很多了，后来他们还是成为非常好的同工。在人的纷争里面，我们处理的是要非常小心，对不对？教会里面你搞不好就影响，就成为所谓的派系出来了，一群人就在一起，一群人就不在一起。那刚刚我们读到第一个讲到教义的纷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刚刚牧师也提到过，他们肯定有同心祷告，在同心祷告的时候看到圣灵的作为，他就说了这是圣灵定义的，然后我们也这样决定，这点很重要。我记得有一些教会的决定，如果教会想做一件事情，同工中间有分异的话，有不同的看法的话，如果有熟练的牧师或是长老在的话，会叫他们说 OK stop， 我们不要再谈了，我们跪下来好好祷告，一直到大家都同意了，把那个事情认为是神许可的，我们这样去做就不容易错，但是要花时间，也许花很长的时间，宁可不做，我们不纷争，因为纷争带给教会太伤害了。所以我看见祷告很重要，特别是在教会处理人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春霞姐妹很有意思，她是说在慕道，她就把问我说这几个决定是不是跟前面的那个他们要外邦人教会受割礼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就是因为刚刚那命讲过了，亚伯拉罕摩西跟基督他们教导下来的信仰里面，外邦犹太人他们是犹太教的背景，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有些人就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按照旧约的律法规定去做，比如说行割礼，那这个就产生一个纷争的开始。所以就回到第十五章后半部的时候，就看到说教会同心祷告之后，觉得应该把重要的教义告诉他们，不要拜假神，不要吃偶像的物，不要吃勒死的东西，因为里面还有血，没有放出来，因为血是有生命的。黄师母刚刚提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醒，让新的外邦教会能够知道主的意思。所以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怎么同心合意呢？好好祷告，听长者的带领。
好，谢谢吴长老啊。昨天我们也提到这个，后面讲到这个境界的这几件事儿哈，跟前面那几个人讲说要行割礼呢，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啊，因为他们顺序不同啊。不是因为不行这几件禁忌的事儿，他们才可以得救的啊，他们是已经得救，还靠着信来得救。不，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把别的事加给你们啊，不把别的，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啊，所以这几件事不是他们得救的先决条件啊。他们得救只有一条，就是信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啊，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得救了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想重生啊，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的永生的祝福，只有一个条件啊，来相信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啊。 是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我们相信就可以得到永生啊。但是相信的人呢，要怎么样啊？要脱离我们这些的以前的啊所犯的罪啊，要不要去再行那些不该行的事，无论是拜有形的偶像啊，还是在灵里面有那种的假的偶像啊，这个灵里面的奸淫，这些事情都不要做啊。这是得救以后啊，我们要脱离污秽，脱离罪恶的部分啊，但是这些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我们主要是讲的是这个邪淫的事情啊，就是没有就是提到说我们现在就是 physical 的邪淫我们都知道，这个 spiritual 的邪淫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也会有所以他就提了几个问题，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寺庙，如果只是去参观而不去拜的话是不是可以，然后提到这个瑜伽，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基督徒还是会去看这种报刊里面的星象的走向啊，比如说你是什么狮子座的，所以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等等，就我们后来这些问题有一些讨论吧，就是有些东西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看星象啊什么的，那至于寺庙可不可以去参观，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只是去看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瑜伽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在美国很多的就是人只是就是用它来做 stretching， 没有涉及到 meditation level 的话，就是说我个人因为知道这个瑜伽是 eventually 是会 involve 这个 spiritual level， 所以我是不会去做，但是我觉得如果很多人只是把它作为健身的那种暖身活动锻炼身体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去反对他们。然后 Cindy 也是这样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关于神庙宇的事情，有些庙宇里面真是邪灵在里面的， is a spiritual darkness 在里面，我们做基督不要随便的就进去去experience 这些东西，这是我的分享。
Yeah, 关于占卜啊星象啊这一方面在生命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我们信主之前可能不明白不晓得呀，看星象啊占卜啊看风水啊，这个社会上太普遍了哈，用这个来算人的命运，这个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啊明白真理，圣经的话明讲这是神所恨恶的事哈，要远离，那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去做了啊。这个寺庙的事情哈，就是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信主以后就是旅游嘛，碰到进去的时候就灵里面觉得非常的黑暗啊，非常的污秽啊，很恶心的一种的感觉，看到那些的像在那里，有些像看上去就让人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啊，会有生理反应的啊。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说让我们远离罪恶啊，这些事情不是说啊这个沾沾碰碰哈，中间还有个界限，我不跨过那个界限不拜他。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是远离，就像你开车开到一个很危险的哈，边上就是悬崖，那你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你不是说啊我就在那个边上我不掉下去就好。其实你在那个边上的时候就已经很危险了哈，你的做法一定是尽量的远离那个边缘啊，这样你才是最安全的哈，才不会掉到不小心掉到那个山崖底下。啊，这些庙宇背后都是有邪灵在那里做工的啊，所以即使是去参观啊也不要去啊， 远离这些事情啊。你沾这个事你觉得无所谓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沾染在你身上。这不是你自己能够掌控的啊，生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所以这些事情以前我们不知道还算可以啊，但是如今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就要远离啊，尽量的避免啊，离得越远越好啊，不要去沾这些事情。
谢谢牧师刚才这些讲解。我自己有一次经历，就是出去参观，到了寺庙，我就是站在门口，迈不起这个腿。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圣灵的带领，不叫我进去。以前呢，去参观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当圣灵制止你自己明确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顺从圣灵，马上停止。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吃血的问题，这件事情我在好几个教会里面都讨论过，有很多长者认为新约了，主耶稣已经去掉了各种的规条，吃不吃血由你自己决定。但是呢，我到现在看见血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拿筷子去刀它，我就说这是生命。我是觉得像这一类生活上的事情，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带领。
有一种血是可以吃的啊，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啊，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所以这个血要担，这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哈。那把它要留给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哈。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肉，实际上是讲到我们对他的相信啊，对他的全然的委身啊。
我听王师母昨天呢，他说呢，教会为这个血的事情争论很多。我想知道很多时候有人在这组吃牛排的时候应不应该是半生熟的呢， medium rare 呢，还是一定要煮全熟的呢？有一个弟兄的说，这如果那些牛排是熟的话，你煮熟了还是熟啊，只不过是生的熟或熟的熟还是熟，所以你就不应该吃牛排。 OK，但是如果你查一下哪些红的东西流出来不是血，是血红素，是 myoglobin OK， 所以这个不是血
啊。刚才有一位在 chat 里面问啊，说动物的肉也是生命啊，为什么可以吃呢啊？请你回去读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的第三节开始啊，凡活着的动物，这是大洪水之后，大洪水之前人是不吃肉的啊，人只吃蔬菜水果啊，这个菜蔬。但大洪水之后呢，神就改变了这个规定啊。九章第三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所以圣经里面有讲说动物的肉是它的生命啊，圣经里面明讲说动物的血啊，血里面是有生命的啊。所以这个从其实早在律法被设立之前，早在大洪水之后啊，那是很早的时间了啊，创世纪第九章就提到啊，这个肉带着血是不可以吃的。
天阿巴父，我们感谢你，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同在，一起同感异灵，也一起来探讨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感恩，因为大家越分享越清楚，越能够看到你的作为，也帮助我们如何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让我们的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朋友大家心中能够同感异灵。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你 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从你而来的这个平安喜乐。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应许，也帮助我们越来认识你越多，越知道如何靠着你来走这个人生的旅程。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跟你的永恒连结，跟最重要就是跟你连结，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到阿爸父你的爱，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也有爱能够分享给周围的，尤其是不可爱的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许多的挑战，也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但是这些中间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应用，怎么样靠你来得胜。我们谢谢你的引领，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